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找回修炼人的祥和从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刚得法的那段日子里，我一遍遍地学转法轮，震惊得不得了，就如同师父在转法轮中写的，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我才修炼了几个月，中共邪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就开始了。在铺天盖地的压力下，我走过弯路，有过迷茫，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帮助我重新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下面我交流一下这几年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师父没有给我们安排迫害。我最后一次被迫害是在2003年，我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在那里我看到了什么叫阴毒，我生出了怕心，认定自己是走不过去了，我向邪恶妥协了，我也为自己的走不过来找借口，师尊一次一次地点化我，最后我彻底认识到自己做错了，没有借口，没有理由。师父通过我的梦点化我，在梦中我在一个大厕所里走着，墙破了个大缺口，外面是自由的田野，我看了看没有出去，继续在大厕所里走。梦醒后，我知道我本可以正念闯出去的，可是我没有做到。我很快爬了起来，写了严正声明，用最朴实的做人的道理给警察讲了真相，他们也没有为难我。有一天在车间干活，我向师父发了一个愿，我想把我会唱的那首大法弟子的歌曲唱给大家听，我求师父给我安排。一个月后的一天，大队长来了，见到我，他很高兴的样子，还让我给大家唱歌，我答应了，我把那首歌唱了出来。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过后大队长想找茬，我说你让我唱歌我唱了，可你又嫌我唱的不合你的胃口。他没说话，同修都为我捏了把汗，我的心很踏实，我知道师父的安排里没有迫害。快出劳教所的前两个月，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劳教所里办了个洗脑班，不断的有同修被拉了去，还有一些坚定的同修被调到另一个大队集中关押，恐怖气氛笼罩着我，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的可能。我想怕又能怎样，我就不再想怕，不再想这些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我继续不穿囚服。警察走到我跟前却避开目光，我体会到没有怕心也是在否定邪恶的迫害。第二部分，修去强势与魔性。从黑窝回来后，我办理了内退，从此我有了大量的学法时间，同时我也很重视发好正念。通过大量学法，我渐渐明白了自己这几年被迫害的原因，渐渐分清了什么是旧势力的思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担负起本地的协调工作，在救人的路上忙碌着。有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对劲儿，我就不再到处跑，在家静下心来大量学法。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修炼状态。在这些年的协调工作中，我滋长了许多人心，喜欢指指点点，发表自己的意见，有高高在上的心，强势等等。还有就是我在法上悟到一件事就应该这样做，可别人不认同或不这样做的时候，自己就着急，与同修交流时交流不通，就强制把自己悟到的理灌给同修，结果搞得不欢而散。而我自己也很苦恼，觉得自己的出发点是为了大法，为了整体。当我退一步把心放下来的时候，才明白每个大法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我这样强势让别人按照我悟到的法理去做，这是不是干扰了师父的安排？我怕同修被邪恶因素钻空子，怕同修没走好，其实是自己的负面思维在起作用。再说发生什么事也不一定是坏事，从中提高上来就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平平坦坦的可能还升华不上来。想到这儿，我真为自己的不在法上感到羞愧。从那以后我就重视修这块，可是长期形成的东西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修掉的。在于同修的切磋当中，觉得别人说的不在法上时，我还是忍不住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越说越多，成了我一个人说了，而不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互相讲，我们要求这样做。同修都很包容，也没人说我，我想我必须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向内找。到集体学法时，我就时常提醒自己，过关了我一定要忍住。有时听同修说的话真别扭，要在以前我一定会打断别人，现在我就忍着不说话。这时思想中那个假我还在以帮同修提高为借口想发言，可我就是要求自己不说话。只要能忍住不说，过后我就会发现自己对这事的看法和心态就不同了。我还试着在看到别人的不足时向内找自己。有几次我看到同修有看不起别的同修的心，我就很不耐烦，我发现自己在闹心，我就首先忍住不说话，忍住那颗烦躁的心。过后我向内找，发现我心里想的是，你都修得这样了，还瞧不起同修呢？原来我也有这样的心，根本就是自己的问题。现在看来，我以帮同修为名，却错过了多少提高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跟同修发火时，也能认识到不能发火，跟谁都不能发火，但到具体事上还是忍不住。有一次跟同修商量一件事情的时候，同修的意见触动了我的怕心，我嫌同修不体谅我，说了不该说的话，过后我就起了痔疮，越长越大。我向内找，找到了怕心、私心、爱钻牛角尖、发脾气的魔性。我向同修道了歉，可痔疮还是越长越大，疼得我睡不着觉，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事。先生说，你那脾气应该改了吧。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心里还是有些不服气，我及时抓住这个念头灭掉它，坚定向内找的决心，无条件的向内找。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大法弟子不是在邪恶面前都表现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都能忍吗？都能耐心地去讲真相吗？那你这时候发火是为什么呢？修炼人发什么火？修炼人和修炼人之间是不是更不应该发火？不管你是谁，你都是在修，你为什么总是对我的弟子发火？我同意你对我的弟子这样了吗？对照师父的法， 我无地自容。隔天，我坐在床上发正念，想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发正念。可是我想，这是报应，是我不修心招来的，我还是给讲真相的同修发正念吧。就这样，我发着发着，感觉能量场特别强，身体也没痛的感觉了。50分钟后，我把腿拿下来，痔疮不疼了，好了。我想，可能是我那时的心态符合了法的要求，放下了私心，师尊帮我化解了这一难，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神迹。从那以后，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能发火，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发火，一定修去这个魔性。之后我遇到几次激我发火的事，我都忍住了，明显感到师父把这爱发火的物质给我拿去了很多，我终于找回修炼人祥和从容的状态。第三部分，修出为他的心。迫害初期，我争斗心很强，跟警察、单位领导讲真相，都是义正辞严。单位领导说我像刘胡兰，迫害的压力和自身修炼的不足，使我根本做不到心平气和。有一次跟片儿警讲真相，他说：“好，就在家练，不能出来发资料。你要出来发，我就抓你。”听到这儿，一句话马上冲到我嘴边，我想说：“你敢抓，我就敢发。”话到嘴边，发觉不对，把它咽了回去。回家后，我反思自己，怎么讲着讲着就生气了，就争上了呢？回想当时的心态，就是把自己放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觉得自己冤。其实真正被迫害的不是我们，而是世人，他们才是可怜的众生。抱着保护自己的私心和受迫害的委屈心，是生不出为他的正念的。去年中共所谓敏感日，刚上任的单位书记找我谈话，事先我就对自己说要修出为他的正念。我心平气和，就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给他讲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说法轮功是佛法，你千万不要反对他。古人讲宁搅千江水，不扰道人心，还说打僧骂道不得好报，迫害佛法是要遭天谴的。我还对他说，这场迫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就是一场运动，运动就有结束的那一天，要给自己留后路啊。那次谈话虽不长，但我心态很好，解答了他一些问题，他也很尊重我。今年年初，他又找我，说要办学习班，也就是洗脑班，让我去学习学习。我严辞拒绝，他说我不去，他还要来找我。回家后，我想这次我又动了保护自己的人心了。讲真相都是围绕着怎么不去洗脑班讲，没合格。果然，五月份他又要找我，我告诫自己放下心，善心对待他们。他们几个来敲门，我开门，他说：“姐，我们能进来吗？”我赶紧把他们让进来，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一直不配合警察和他们的。他们不好意思地说：“你看上头交代了，不来不行啊。”我说：“不碍事儿，没这个事儿，咱还做不到一起呢，你就当来串串门聊聊天吧。”他们说了来意，要填表办洗脑班。我说我就是想说个真话，不想做违背良心的事，却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我就开始讲当年我被送洗脑班的情况，没有人身自由，逼看污蔑大法的录像，还让写悔过书、保证书，我不写就被非法劳教，单位还派人陪着，还交了不少钱。他们听了之后说，原来是这样，然后就起身告辞了。再也没有和我提去洗脑班的事。以上是我交流的内容，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的包容。
您正在收听的是 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请听明慧文章，显境正念出，一念能治邪。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智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3号。我是1996年9月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1999年720之后，邪恶江泽民出于一己之私，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法轮大法，把上亿的大法弟子推向了对立面。然而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中指出，历史上一切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21年来，在反迫害中，在救度众生中，我遵照师父的教导，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在我身上发生过许多神奇的事情。借这次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机会，与同修们切磋交流，让我们共同精进，走好最后的路。第一部分，正念脱险。2003年10月初的长假期间，我和 A、B 两同修决定一起去外地发真相资料。我们准备了两大袋真相资料，包括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和真相不干胶，共800份左右。按计划，我们乘长途客车到了离省城180公里以外的湖区的一个农场。我们三个人简单的分了一下工，我负责提袋子，他俩负责发放。晚上8点，天黑了，我们开始发放。开始的两个小时做得很顺利，后来 A 同修起了欢喜心，放松了发正念，也不注意表面安全了，到人们聚集的地方去贴不干胶就暴露了。我和 B 同修都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对劲儿，明显有另外空间的邪恶压过来，表面空间也出现了可疑状况。我马上请师父加持我们，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操控邪党人员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我们应该尽快转移离开此地。正巧此时来了一辆拉人的啪啪车三轮车，我们马上上了车离开了当地。我们三个人同时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保护，让我们脱离了险境。大约40分钟后，我们到了另一个镇，在那里我们发了几百份真相资料后又被发现了。我们分析，可能是当地的治安联防部门之间互相通了气，不然不可能这么快就被发现。联防队巡逻的摩托车几分钟一趟，围绕着我们发真相资料的区域打转转。还好那地方路的两旁栽了两排树，大都是些灌木，1米多高，很茂密。我们发了一段时间真相资料后，就在树下发正念，调整心态，被师父红银中的威德去爬心。晚上11点半，我们正在往电线杆上贴真相不干胶，突然有三辆邪党治安人员的摩托车冲着我们来了。我对 AB 同修说，你俩散开，藏到树下背阴的地方，我来掩护你们。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只有星星，湖区的能见度较差。我把一袋真相资料放在路旁散放着的一堆建筑用的红砖背后，这样真相资料就被保护了，邪恶发现不了。我则顺着大马路及与追来的摩托车同一方向慢慢地向前走着，同时立掌发正念。当我走到前面一个丁字路口时，三辆摩托车已经开到了我面前停了下来，把我围在中间。 我不惊不怕，继续发正念。过了5分钟左右，他们自动离开我，远去了。我知道，又是师父慈悲的保护和帮助弟子脱了险。那天我们发资料一直发到凌晨4点，人又累又饿，就在当地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我们送到了市区。吃过早餐，刚休息了10分钟，就听见有人喊坐飞艇过河20元一个人。我们同时悟到是师父点化，必须在天亮之前离开此地，如果天亮后坐轮渡过河就会有危险。我们刚一下飞艇上岸，就发现对岸上出现一辆白色警车停在那里，显然是刚抵达的，想必他们没想到我们会这么早就离开了，以为会拦截到我们，而我们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地返回。现在想想，那时我们还不够成熟，有意识不到的执着，导致发资料的过程中惊险不断。但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能真正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师父就为我们化解了这一难。二，行动才能带来变化。2005年10月中旬，我是沿江大道旁突然出现了一组污蔑大法的宣传栏，此宣传栏由10块大展板组成，邪恶还安排了人员24小时看守。1个多星期过去了，依然在那里毒害着众生，同修们都很难过，但一时不知怎么去做。我也很着急，暗下决心，无论如何，哪怕有再大的风险，我也要清除他，绝不允许他污蔑师父和大法。10月18号晚，我召集了5位同修，在一位同修家碰头，其中2位是70多岁的老年同修，另外3位是年轻女同修。我们一起商量了做法，决定当晚10点钟去完成清除邪恶展板这件事。我们先发了20分钟的正念，然后发出一念，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是维护宇宙大法，请天兵天将、护法神、风神、雨神来帮助我们，刮大风、下大雨，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蹲守的人员定在那里不动，看不到我们。我们每人准备了1把文具刀，放在口袋里，打了2辆出租车到了现场。当时是10点半左右，既没有刮风，也没有下雨。大家你望着我，我看着你，有些犹豫。这时我脑子里显出一念，清除邪恶，证实大法的事是神圣的，心态要纯净，不能讲条件。这时 W 同修第一个走上台阶，朝展板方向走去。我想他这么大岁数了都不怕，我一个年轻人还怕什么？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有万夫不当之勇，一股强大的能量从头灌到脚，我一个箭步跑上台阶，一口气就划破了5块展板。顿时大雨滂沱，劲风呼啸而来，把行人的雨伞都吹到了地上。5分钟左右，我们把邪恶展板全部清除完了。蹲坑的邪党特警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没看见我们一样。清理完，我们各自安全地回到家里。回到家后，我还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在老同修家发完正念后，为什么没有立刻刮风下雨，而是等到我们开始清除邪恶展板时才刮大风下大雨呢？我悟道，神佛看人心。我们虽然有清除邪恶展板的愿望，倒是到了现场，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放下生死，真正走出来，这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行动才能带来变化。如果我们尽管人到了那里，但怕心严重，犹豫不定，不敢做，甚至是退缩了， 绝不会有后来的刮大风下大雨。三，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的家乡地处两省边境，是个中等大小的县城，大法弟子很少，当地的真相资料大部分都是我在工作之余给他们送去的，十多年来都是如此。由于经济原因，多数时候我都是乘长途客运汽车回去。长途客运站有例行安检，行李要过安检机，每次过机检查时，我都是提前20分钟或30分钟开始发正念，从不掉以轻心。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每次都能顺利通过，但其中一次的经历却让我难以忘怀。那是2013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星期六，我准备了两袋真相资料回家乡。那天我发完正念，做完行李过机检查，然后买好了车票，上午9:30准备上客车了，一切都很顺利。可是刚一上客车，就发现曾经迫害过我、主谋两次非法判我劳教的县610头子就坐在客车门口的第一个座位上。我一上车，他好像很敏感地发现了我一样。我当时犹豫了一下，到底上还是不上呢？要是不上，车票浪费了，也会引起他的怀疑。瞬间我的正念出来了，我送真相资料救众生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我不应该怕他。于是我就上了车，在后面第七个位置上坐了下来。我一坐下，他就站起来往后瞅我。他瞅我，我也不害怕。我当时打出一念，我是神，能治邪，能控制你，让你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瞬间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手相、面相、生辰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是经过改变的。想到这里，我心里更踏实，正念更强了。他立刻坐了下去，不再往后望我了。我不停地发正念，让他在车上睡觉。这样过了2个小时，快到县城了，离县城10公里左右有个长途客车检查站，旅客可以下去休息几分钟或上厕所。我就在那里提前下了车。这时我看见他在座位上睡得很香，我下车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下车后逆着去县城的方向走了2公里的路，然后搭上了到县城的短途中巴客车，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家乡同修手中。回去后，我跟市里的同修切磋此事，他们听后都替我捏了一把汗。我想起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达到大法对我们的要求，都有很强的正念，那么在反迫害和救度众生中就会少走弯路，少受损失，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在20多年的正法修炼中，在大法中经历的神奇实在太多。我知道，弟子的每一步提高，都凝聚着师父的心血和巨大的付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